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你今天饿了吗？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呢上网点外卖送到我们自己家的经验呢、啊。今天呢是大斋期第一个主日，我们呢就反过来说说，不是说吃，而是说不吃。那想到进食呢，你饿了吗？耶稣也在圣经里头饿了。那我们在这个大斋期有没有一些进食的计划呢？那为什么要进食呢？也会不会我们只是口里头进食，心里头就还是呢很多的欲望呢？那一想到大斋期呢，这个40天呢，而今天呢就是大斋期第一个主日，通常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谈到耶稣基督接受试探。我就呢想到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饿了嘛，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去祷告，愿我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在大斋期开始呢，我们一定要谈耶稣受试探。那耶稣受试探呢，我们通常都是说那三个试探，一个就是面包石头变面包，一个呢就是上圣殿，第三个就是看万国的荣华嘛。那但是呢，我说其他几个试探都是很短的，唯独呢这个40天饿着的试探呢是一个长期的试探。所以今天呢，万峰试试看由一个经课或者诗经的讲道呢变成专题诗的讲道，一起讨论一下进食在圣经里头，还有在教会历史里头，还有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可以怎样去实践。圣经路加福音4:2里头呢就说，耶稣在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耶稣没有吃什么，日期满了他就饿了。其实进食没有什么大不了吧，你看圣经里头也是充满了进食的群体了，甚至我们中国人传统去拜神呢、也要斋戒沐浴。那耶稣没有摩西那么厉害啊，摩西呢在出埃及记这个34:28里头说啊，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啊，厉害了吧。耶稣在那里只是说他没吃什么嘛，那但是应该有喝水吧。但以理你看他不吃肉吃素，撒迦利亚书呢里头呢就说他们逢4月、5月、7月、10月就是犹太历里头了，都是禁食的日子。在被掳的日子里头，每逢犹太历5、7月都有禁食悲哀，所以禁食呢对于以色列人根本有深厚的传统。我们这个年代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听过有一个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呢哈，叫马斯洛金字塔 Maslow 嘛，他说人体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肉体的需要，例如水啊、食物啊、空气啊、睡觉啊，但是到最高的层次就是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要寻找爱跟归属感。所以你看耶稣为了追求属灵的事情，更高的事情，最基础的那个身体要求他是可以放弃一部分呢，他为了追求属灵的突破就去进食咯，正常。那而耶稣呢，如果他说没吃饭40天，你试过没吃饭多久呢？其实在今天的医学上面也说得过去啊，我专门呢上网找一下，在这个健力士世界大全嘛，最长不吃固体东西的人呢有多长呢？原来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有记录了，最长是382日，就是1年多了。这个是一个英国人，当时呢26岁， 跟耶稣差几年了哈。他382天里头呢，只是喝茶啦，饮咖啡啦，喝水啦，苏打水啦，还有维生素那些丸子。当然呢，他的体重也是由214公斤呢跌到80公斤。那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了哈。普通人呢，理论上如果30天呢不吃固体食物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健康的问题。所以你想，耶稣40天不吃饭，是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这么大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啊，耶稣当时可以很坦然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看我都撑得住。当然他是强调这个生命记的8章3节，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神在苦难当中一直会跟我们同行，一直为我们供应，刻苦己身。在这个进食的过程里头呢，人活着真的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透过这个饥饿呢，帮助我们专注亲近上帝，这个才是这个目的，而不是减肥啊什么的。其实在圣经里头呢，最开始呢，使徒并没有将这个进食跟敬虔的操练呢连在一起的。但是在公元3世纪开始呢，很多的基督徒呢很希望呢可以透过进食与主相遇。我不敢说啊，他们是不是像饿得像那些卡通片里头呢那些卡通人物那样眼冒金星，所以才会看到很多属灵的幻象。但是呢，万峰可以肯定说的是，他们相信进食可以清心寡欲，同时呢，他们肉体的饥饿呢能够带来心灵的饱足。在大斋期呢，这个40天呢，我们的目标呢是迈向复活节，就是我们在这40天里头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个旅程，是一个好像往下低谷再弹回来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40天就是一个礼仪的衍生品啊。如果我们说要学耶稣呢，有些时候呢，你说哎呀，这个学耶稣进食40天有点困难啊，那我介绍一些教会的历史人物给你认识一下，看看你觉得学习他们的进食模式会不会很困难呢？我介绍4个人给你吧。第一个的信徒呢，他叫大安东尼啊，他是一个埃及人 Anthony the Great， 可以说呢他是修道士之父。他最大的特色呢，就是30来岁的时候呢，就到了沙漠一座废弃多年的城堡里头，过着单独去祈祷还有修行的生活。最厉害的是呢，他将自己锁在城堡当中25年。那你问啊，25年他吃啥？那原来呢，有一个朋友呢，每年2次将面包送到城堡给他。你也知道沙漠比较干燥，所以食物呢比较容易保存。安东尼呢也喝城堡里头水泉当中的水，过着简单的生活，追求灵命的成长。一些记载认为，安东尼在这25年的隐修期间呢，主要他的工作呢就是跟内心的情欲征战，也跟魔鬼的权势征战。如果呢有一些的教会的图画呢，他很喜欢画呢，有一大堆的鬼魔呢在天上飞，然后呢安东尼在祷告那样。在这样的隐修环境当中呢，我相信就一个人独处嘛，所以他一定呢会对自己心中的初觉呢非常敏锐，也有空间可以聆听我们神的声音。就是这样，他锁住自己25年。不过呢，这个是他自己这样想啊，可以对抗魔鬼嘛。但是他的朋友不这样想，他们担心呢，于是呢在25年之后呢，他们破门而入，于是呢就进入城堡，就发现呢，哎，安东尼比25年前更加平静，更加健康，甚至后来啊他出来啊100岁才死啊。那我先不说结论，继续介绍圣经的人物啊。那第二个人物呢是公元5世纪，刚才安东尼是公元3世纪。那公元5世纪呢， 有一个叫叙利亚的灯塔者西缅，就是 Simeon Stylites。 那他就是因为要避开人们呢，经常找他祷告，要找他告解辅导了哈。于是呢，他就找了一根柱子，就是在柱子上面呢，就搭建了一个小平台。那最高的时候呢，那个柱子呢有15米高啊，15米，就是4层楼啊。他虽然呢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专注祷告还有进食，但是呢还是有人替他送个面包啊、牛奶啊那样。但是呢，最终你想想，有一个僧侣啊，就是一个修道士，坐在一根柱子上，还不是一个世外高人嘛？所以就更多人去看他了，变得旅游景点了啊。他就是有名的敬虔，有名的专注，还有去进食祷告。那你想想，这样的进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继续不说结论呢、啊、第三个人呢是一个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修女。这个群体呢有一个神圣的厌食症。厌食症我们听过啊，就是不喜欢吃东西。但是神圣的厌食症，他们呢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追求神，而神秘的失去了吃东西的这个欲望。当时呢，那个年代呢，就是流行这样的，男人呢就喜欢受鞭打，感受耶稣受苦的感受，也去责罚自己了哈。女性呢就喜欢进食，去表达他们模仿耶稣基督受苦。那他们这些的神秘主义的修女呢，有个名字啊，很有趣，叫 Fasting Girls。Fast 就是进食，就是进食的少女们啊。他们呢，最极端是啥？除了主的身体以外，什么都不吃；除了主的宝血以外，什么都不喝，就是只是等待每天的圣餐，那个时候他们才吃东西啊。甚至呢，他们会扣喉，让自己呢不想吃东西，所以很多女子的体重都非常轻，也有很多呢也是大概30来岁就去世了。哇，够厉害了吧？那再不说结论，第四个呢就说啊，历史人物就是万峰，我自己啊，我呢是一个不太会饿的人啊，因为在这个物质丰足的社会里头呢，不敢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哈，但是饭来了肯定我会有的吃的。我家楼下已经有差不多15家的大大小小的饮食的地方餐厅，老实说我真的不会饿。因为呢有这样的信心呢、啊、我记得呢有一年呢，我就测试一下大斋期，真的每一天的进食，早上从日出到日落就不吃东西，成不成功呢？成功了。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斋期不算礼拜天嘛，所以每个礼拜天我回教会以后呢，就跟爸妈呢一起大吃大喝，发狂的吃。这个就是我发现，哎呀，原来进食以后我还是有一点食欲的哈，可能这个对我的属灵帮助呢就不是很大啊。那上面的这个例子呢都比较刺激还有极端呢、啊、这可以让我们呢更加重新理解进食的问题。每天我们去怎样去进食呢？对于教会的传统来说，这个斋戒，这个进食是磨平生命的操练，是洁净我们心灵的操练。而暴饮暴食就是七宗罪之一，在这个中世纪教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像上面那样，你为了不吃东西甚至扣喉，甚至几十年只吃这个圣餐，你能不能受得了呢？另外就是你做了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真正对于我们的信仰有帮助呢？如果你只是口去领斋，你身体却是很诚实，那这个就不行了嘛。例如我经常呢喜欢去吃这些素菜，例如现在有什么素三文鱼、素牛肉、素鸡，什么都是素的。但是如果你的目标还是吃个鸡的替代品，这个只是你的口用来素了，但是你的心是不够素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去想想， 我们的肉体进食一定要带来心灵的饱足，肉体的限制，肉体的饥饿带来心灵的饱足，带来心灵的净化，平服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的斋戒要学习好像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25章，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们的肉体饥饿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心灵的粮食，我们的饥饿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去服侍其他人，让其他人得到饱足。所以耶稣说的对啊，在受试探的时候呢，他的核心不是要将石头变为食物，而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能呢，你听过有很多人有这个进食的见证，也听过教会呢说的很多年关于进食的操练，也可能呢听过刚才奇葩的事不敢再进食了，也可能呢觉得万峰一样啊，跟万峰一样呢就觉得要进食嘛，不如进万峰你不要打游戏吧，不打游戏40天的意义比进食更大，对不对？那其实呢，我想说进食呢是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单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神重新建立这个复合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问问，其实我们要进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是进一些会令我们远离神跟神关系破裂的东西。但是呢，今天我想挑一些呢也是比较极端的，就是可能你一直也是在做啊。例如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看新闻，因为呢他就拿了神学家巴特的说法嘛，他就说你要一手拿报纸一手拿圣经，所以呢我们很掌握时事啊，了解那个最新的新闻都是比所有人都快，并且呢很希望用基督教的信仰回应这个世界。有些时候有些人呢会开住电视的新闻台不关，我有一位好朋友呢甚至手机呢安装了差不多10个新闻的 APP， 但是我觉得这个行动是让他远离神的。因为老实说啊，新闻呢真的报忧不报喜的，大部分的时候呢新闻呢都坦出来都没什么好事儿。那对于我这位好朋友来说呢，他就要承受10倍分量的负面新闻的轰炸，然后呢每天看到世界负面的新闻的时候，他就会沉迷在当中，为此愤怒，为此难受，为此觉得不好。但是有没有透过他用基督教的角度回应呢？没有啊，你只会越来越看不见神，因为他没有同样安装10个会弹经文出来的 APP 嘛。可能是可能这个大斋期对他来说是要进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新闻 APP。 那第二个，我还记得呢，在去年呢我要推广教会的执事会的选举，我就上去台呢就说，哎呀，在执事会侍奉的见证，我呢就说一个故事，就说呢我妈妈呢就老是说，万峰啊，你知道吗，你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你看你爸在教会这么热心侍奉，导致他没空在家去看着我的成长。然后呢在聚会一结束的时候呢，几位教会的师母呢就跑过来，万峰你说的太对了，我们都是寡妇啊，牧师每天都在牧养羊群，我们就在家里头啊，就等着等着，哎，不过习惯了。教会的会议是为了推动神的工作而设的，绝对是好事。但是如果因为教会许多的事物而忽视了我们所爱的家人，要他们去为我们牺牲，甚至因为事工而忘记我们跟神那份单纯的关系， 我们本来受呼召的牧者就是去教导人，去牧养人吗？为什么我们受呼召以后，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搞财政、搞会议、搞人事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在大斋期少一点开会，多一点祷告，多一点彼此之间重寻我们信仰的单纯呢？第三，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我认识他真的很爱主，一清早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刷手机，而是先祷告，然后呢立刻回教会参与晨祷会，然后呢就一整天待在教会，深夜回家还得打开良友电台来听。于是呢家中的老公呢就投诉，喂，你在干嘛？你信基督教信迷了吧？你为什么整天都待在教会呢？然后老婆呢的感觉就觉得不明白，老公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呢？我回教会参加聚会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啊，我去参加教会不是好事吗？那一次呢，我记得我在电话里头跟那个姊妹说，我说姊妹啊，我鼓励你暂时在教会的参与不要这么热烈，反而呢你要花时间修补好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其实有些时候去教会成为了我们跟我们最爱的人那份单纯的关系的拦阻。所以信仰是不是一样呢？对于华人传统来说，我们说这个叫过犹不及，失可而止。我想今天我们对于进食的理解也是这样。如果你好像刚才的先贤进食到失去生命，或者像万峰一样进食到暴饮暴食，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吗？我们还能够清醒地对抗魔鬼还他的试探吗？我们要知道进食是要让我们更加清醒的，因为好像万峰呢每次吃饱午饭以后就想睡觉，进食呢或者没吃饭呢就像万峰可以专注，也从进食当中学习怎样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远离恶事，重寻初心。在今天我们讲进食当中呢，或者从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见证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试探当中呢，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回归信仰的初心，靠着神的话语胜过一切的试炼。透过进食，我们也在经验耶稣基督的苦楚，从当中希望有信仰的得着。我们也要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里头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肉身的饥饿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跟信仰的食粮让我们得到饱足。那今天呢，万峰试试看呢，给你一些的例子啊，看看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学习一下。有一个在香港的网上教会呢，他在二月初的时候有一个挑战，他叫饺子大挑战。他们就说呢，以色列人吃了40年玛拿，那应该煎炒煮炸什么方法烹调都试过了，那我们不用进食，你就试试看一个礼拜连环7天只吃饺子，三餐也是吃饺子，不吃其他东西，最好是同一款，都是白菜猪肉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试试看不同煮法，那如果你够勇气，我说那你可以试到复活节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顿饭你都拍照，拍下来你自己的尝试，在什么时候你开始有不同的感受呢？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很烦厌呢？你什么时候觉得我一生人都不要再吃饺子呢？我们就透过这个重复还有刻板的简朴的操练，我们体验耶稣基督的苦难，体验别人受苦难的这个经验。这个是透过纪律去学习亲近神。记得要写下感想，记下来你发生过什么事，用来反思还有重述这个40的体验。第二个想法， 就是呢，如果你觉得哇，要吃40天饺子、7天饺子，我都顶不顺了，那还是好像你觉得那样遥不可及、天马行空呢？万峰再给你一个方法，记得早餐的英语是什么呢？就是 breakfast。breakfast 呢，拆开来说呢，就是 breakfast， 就是呢，完成我们的 fast。Fast 就是进食，所以每次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就是打破进食。在这个大斋期以后，你试试看，你在晚上最后一顿饭以后，第一不要吃夜宵，第二呢就是用这个晚间独处的时刻，成为我们跟主亲近的时刻、亲近的空间，可以默想耶稣基督的受苦，阅读圣经，也透过这段时间反思自己，回归初心，直到 breakfast 早餐的时候，我们就欢欣赞美感谢神。够简单了吧？好，让我们一起祷告。赐人饱足的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进食的功课，我们更不是每一个人能够直接面对许多生命的试炼还有挑战，就求你使我们在这个大斋期里头能够重寻我们信仰的初心，与你复合，并且学习透过节制还有饥饿的操练，学习饥渴慕义的心，最终得到生命的饱足。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在旷野禁食40昼夜并且胜过魔鬼试探的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记得了，每次当你想到饿了吗的时候呢，要思想上帝，回归初心，也要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万峰就在这里祝福你饥渴慕义，我是万峰，谢谢你收听良苑讲台，愿神赐福给你。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道。